集。那么我们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想要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国际化注册数据。这个部分主要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由我来负责的。那我们将要为今天的这个工作组来创立一个背景。那这个工作组要从今天在这里讨论，一直讨论到明天。那这里面主要就是通过这里面还要中间加入电话会议、电视会议以及电子邮件的参与，这样我们可以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个进程当中的人。那我完成了我这一部分之后呢 ，Bruce Tonkin 将要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个，帮我们主持一个问答的过程。那这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从大家那里获得一些投入、一些创意以及大家的一些思考的内容。好，让我们开始吧。我已经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空间做出很多次的描述了，我会再次这样做。通常来说，我们看到人们越来，只要开始使用互联网，就会越来越习惯使用他们自己本国语言当中的文字，作为一种不仅仅是输入，并且也是展示的一种方式。这个不管是在网页当中，还是电邮当中，还是在这个应用软件当中，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那 Whois 就是一个互联网上面的应用程序，那么 Whois 也必须要能够容纳人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想要确认一点，就是在开始之前，人们理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根本跟这个 IDN TLDS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尤其是在这个注册数据方面，注册数据是跟域名有很大区别的。 IDN 的标准和指南告诉我们域是怎样组成的，也是怎样展示的。但是 Whois 开发Whois 的开发商，他们要做的实际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考虑怎样交纳，或者说是上交，或者说显示域名。除了域名之外呢，如果你看到 Whois 的话，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多的、非常大量的信息呢。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这么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可以获得，比如说注册商的名称、联络的方式、某一个网页的行政管理人员，或者说是技术管理人员。那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数据。在这个领域当中，用户的经验从50多年前来开始说，这个平均的使用 Whois 的这个人，如果你现在想要去在50年前想要用这个方式的话，可能会获得全部的美国的所有的域名服务人员。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想要用这个方式的话，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本地的语言。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域名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一个进化。人们不仅仅是开始递交ASCII 的标签，另外也开始在使用单码的标签。他们这样做开始所通过的是不同的这个终端。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操作者实际上在他们的这个网站或域名的 A 标签当中是能够看出来的。这个实际上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但是我们把这个这一页图表放上来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你能够看到，如果我们在Whois 的客户应用当中改变一个输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U 标签、域名的 U 标签代码以及 IDN 代码。这里是给大家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已经讲到了大多数跟域名有关的信息，那现在请我们考虑一下跟联络信息，或者是跟相关的这个服务器名称，或者是注册商名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这些是 我们提到注册信息的时候所指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再次看到，我们进入到一个网页当中，这个数据的展示形式是独立的。那这样的一个展示将会受到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对于 Whois 的浏览者或者是用户来说，有多少种字体可以使用。那在不同的这个电脑系统当中，它的字体设置又是怎样的。除此之外呢，它显示出来的这种信息，由第三方或者注册商显示出来的信息，都能够选择一种代码方式，可能会更好的代表它的这种注册信息。那在韩国的话，可能很多的网站都是用韩文的文字来书写的。那在美国的话，可能他们比较喜欢用 ASCII7， 那其他的国家的话可能又有其他的这些文字和语言可以使用。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我们是有多于一种方式来展示信息。那么我们在网页当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在未来是会更加常见的。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注册机构，它提供 Whois 的服务，它所使用的这个方式呢，输入的字体呢并不是 ASCII7， 那它用的是 DMIC。 那么这样的一个注册机构呢，它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拉丁文的系列，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办法读到这一个读清楚我们上面的很小的字样的话，它这里面实际上提到的是我们可以用 ASCII7 用 ASCII7 来代表的这种文字，但是并没有使用这样的一个文字。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前提，就是说当我们在了解在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在我们考虑到一个Whois 注册信息的国际化这一点，这里面需要考虑到很多用户的经验或者用户的体验问题。当然了，如果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为了能够让用户得到最大的满意度，那我们就必须要暂停下来，好好思考哪些特点能够让互联网的用户感到最为方便。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最小化目前看到的这种巴贝尔效果。那么每个人都想要建一个通天塔来跟上帝通话，但是上帝并不太喜欢这件事情，因此他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所有人都讲不同的语言，让大家不能够理解彼此。我们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希望人们能够很好的很方便的使用 Whois， 不管他们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我们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平台可以让大家能够分享信息，让机器也可以分享信息。这个就让我们走到让我们谈到第二点，这也就是数据的可靠度以及它的精准度以及操作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有很多人都会使用 Whois 的信息，并且使用自动化的方式或者应用程序，然后想把这个 Whois 的数据拿它来用作监控或者分析或者是确认这些方面的作用。那注册人和域或者是被用来当做恶意的域，然后来操作一些攻击的行为，又或者是作为商业用途来吸引其他人的信，来收集其他人的信息以做分析。那很明显我这里讲到的是非常具体的 GTLD Whois 以及对于人们来说可用的这个 Whois 的信息。在很多国家当中，这可能不见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最初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提一提的。所有的数据都应该是对公众开放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在数据上面创造了这样一个通天塔效应，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限制未来的执法、品牌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想要进一步进行其他的减少恶意行为的这种研究，会对它产生阻碍。那么另外还有一些问题跟我们的标准化和安全度都是有关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呢？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就是 ESSEC 已经发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 SAC037， 这里面所描述的问题，其中一个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建立了这个 GNSO 这个组织，普通用户顾问委员会等等，来由他们分别出代表来建立一个工作组，开始研究刚才我讨论过的这个问题。作为 ICON 的员工来说，包括 Liz Gaster 和 Steven Zhang， 那他们两个人虽然并不在场，但是他们也在这个方面进行努力。那我们的员工也在跟其他一系列的 ISAC 的员工进行合作，在检查目前我们所用的这种操作和方式，主要是在 CCTLD 的注册机构当中。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工作，以及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从 CCTLD 注册机构那里获得的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已经处理这样的问题很长时间了，他们给我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将会很好的帮助我们引导未来的研究。那作为一个最佳操作，全球的最佳操作，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是否有一些要求，或者说有一些最标准的功能性应该在未来得到普及。那在座各位所有参与这个会议的人应该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考虑是否会有一些标准，或者有一些惯例可以使用于沟通媒体上面。举例来说，邮政事业上面，如果你有一个服务，那你是可以已经目前在处理这种多语言的沟通的。每一天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很多的信寄往其他的国家，那他们一定有一些惯例，可能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
接下去呢，我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 ICANN 的员工做过的一些工作。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我们的自己自问的一些问题，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些最初分析。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建议，这些只是我们的大家来自于工作小组以及来自于大家的这样一个考虑的内容。当然他会有可能会他也不是他也可能是员工在做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某些特定的注册数据是否应它的维护以及显示是否需要一定使用美国的 ASC 码来确保在这些核心信息的显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首先就是这个目前的 WHOIS 的做法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有这个 CC 有16个 CCTLD， 我们向他们接触了，他们要求他们对于这些下列的问题提出回答。比如说一个，你的注册机构是否允许用户使用当地的语言来注册域名，然后你的注册机构是否使用并且收集并且储存的这个注册数据来，而且是用使用当地的语言，而且你的这个网页界面是否选择能够选择显示这个语言，另外你的这个注册提供是否通过 WHOIS Port 43来提供注册，用户是否能够选择它的显示语言。那在这16个CCTLD 的注册机构当中，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它是否能够允许用户使用当地的语言来注册域名，而且这16个 CCTLD 支持英语或者美国的 ASC 起码以及当地的语言，比如说阿拉伯语、中文、德语、日语、立陶宛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者瑞典语，所有 CCTLD 都支持 WHOIS Port 43， 而且大多数的 CCTLD 都支持字符的自主设立，这个能够影响到 WHOIS 的用户的在提交以及显示方面的依赖性。大多数必须支持 UTF-8 UTF-16 或 ISO 8859，这样才能 使得用户能够使得 Whois 的用户能够真正的显示，他通过在 Whois 的回应当中真正显示他们的信心。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个普通的标准，使得注册机构的运营商以及注册商能够采用，这样来减少巴别塔的效应，尤其是在这个注册数据的查询服务当中的效应，并且确保在信息显示当中的有一致性。其中我们查看过的一种传统做法，就是由万国邮政联盟他们对于国际地址的格式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来自于 IAPIAF 的这个国际地址格式的引用。这个地址收件人的地址必须用罗马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来显示，如果使用其他的字母和数字的话，必须应该我们建议这个地址同样，如果使用当地的语言，我们同时也建议我们建议他也附上字母和数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这个收件人或者说对 Whois 来说， Whois 是必须要支持 US 美国的 ASCMA， 并且同时支持当地的文本。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注册信息来说也是必要的。对于某些做法来说，这个也显说明这个信件的标签如何确定。那我不会再详细讲述他的这个信息，因为这个我已经57岁了，这个字对我来说太小了。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图片上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收件人，信件的收件人左边他是用美国的这个ASCII 嘛，对不起，不是罗马数字，我说错了，不知道了，有点糊涂。那在右边呢，你会看到它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地址，它是在包裹上，同一个包裹上的两个标签，这样呢就可以帮助在目的地的邮政局可以能够进一步的递送包裹，把它送到收件人手中。然后下面的这个文字呢，主要就是讲了它当中的建议有哪些内容。另外一个员工问到的问题就是，哪些信息、哪个语言和文本应该得到允许，尤其是在进行收集和显示注册信息的时候，域名的注册信息。我们的对于 Whois 的一个建议就是SSAC 需要是 ICANN 注意到，也许现在应该是时候来不再考虑只使用美国的 ASCMA 在Whois 的注册信息当中，而开始考虑使用一个更加丰富的数据计划，这样会能够使我们可能改进我们的域名注册信息的准确性和可用性。 Iris 和 Chris 都是互联网目录服务的标准，这些也是来自于员工以及公众考虑的建议的成果，所以这也可以是也可以称为现在 Whois 环境的一个继任者。所以我们SSAC 在考虑的一件事情，或者在建议的，就是也是我们他们员工在考虑的一个建议，就是这可能是对于大量的这个服务要求，其中的一个就是能够采用现在的 Whois 当中收集的数据来帮助其他来了解我们所需要哪些数据来加入我们的支持系统。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服务，就是是否能够提供 用稳某一种语言，不是某一种语言，而是一组语言。那我这个参考，我在讲的这个参考文件呢，它在这个文件在它当中列出了目前的一些阶段，以及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资料。下面呢，我想有请 Bruce 来讲一下有哪些与这个报告以及他的演讲有关的。那现在请 Bruce。
Questions from。
好，非常感谢。那现在从观众那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关于前面的这个需要澄清的地方，或者说想要问的一些问题。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在你前面讨论过的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基本上它能够带来些什么东西。那你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 CCTLD， 但没有讲到 GTLD 的注册商或者是 GTLD 的注册机构。那这个实际上他们也有很大量的 IDN 数据，在这两种域名实际上都可以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举例来说，像 .com 这样的一个例子，它就支持 IDN 的标签。那另外呢，一系列的注册商，凡是具有 GTLD 空间的都有可能会记录注册人的这个数据。那么你有没有分析过这个 G 空间呢？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个事情呢。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想要建立跟社区之间的这种联系。那 GTLD 社区呢现在实际上是比较的繁忙那么我们正在想办法能够开始研究一些传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情况。那在座的这些参与者，如果是谁在 CCTLD 空间工作的话，可能会了解我的想法，因为我是想要鼓励更多的参与。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从一个非常正式非常彻底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收集当中获得很多的益处。这不仅仅是从我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的这个机构当中，另外 CCTLD 和 GTLD 的这个注册机构也是应该尽可能的参与进来。这里面还有另外的一层，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方面，我前面提到很多方面，就是提到 G Space 的时候，我提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系列的这个注册商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其中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发达国家当中。那么这一些注册商他在别的国家当中也有分销商，所以实际上他们的网站的这种可使用度其实是很高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在收集这部分的数据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缺憾。请你继续下去。我的名字是 Andre Coase。 可能我这是一个非常短时间内的短期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在俄国把 IDN 叫做 IDF。 那么我们决定就是在开始使用 WHOIS 数据的时候，我们将要使用传统的文字。那么我们把这种 WHOIS 产出叫做产出的这个 IDN 的数据用 Unicode 来表示，就是单独代码来表示。那么这个域名呢将会是使用 XM 标准的。那么我们已经决定要一直等到整个 WHOIS 的输出数据都可以应用不同的字体的时候再进行这个方面的努力。所以这里面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给你们做出一点帮助。那所以其实总结一下的话，你们的注册数据仍然还是用拉丁字母在表示，但是IDN 最终呢它的 U 标签和它的域名将会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表示。一系列的这个注册机构呢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点。最重要的或者说最有趣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看出的一些东西。那如果你使用 XN A 标签应用程序等等，那今天看起来就是说我们看到域名的标签 都是在使用 ASCII 的语言，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使用其他的一些字母数位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了。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影响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进程。那么你如果已经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最终你可以使用全部的这个 ASCII 的字体，那么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字体。我们再加另外的一个领域，在俄国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注册数据当中，你也是一直使用 ASCII 的数据，那么也允许俄国的这个注册者使用他们自己的数据，用你们自己的这个文字，是这样的。我们将来是打算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能够使用这种文字的数据库以及其他的领域正在越来越增长。那么我们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应该跟你们分享的，从1月1号开始就将会有一个新的法律在俄国生效，这里面主要是保护个人的数据。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受到这个法案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想要我们想要把这个隐私权和这个信息这两点能够分离开来，就是有一些信息是可以公众展示的，有一些信息是私有的。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信息可以被使用，或者说是不是被执法机关所保护，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己有主权决定的。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那我稍微点到一点，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这个邮政方面使用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路由数据。那么这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可以把它发到它正确的这个国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数字你就知道他们可以如何发现如何破解之后的这些地址。那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你可以考虑或者说可以观察的一点。那么尤其是你如果想要用这个做一个近似的类比的话，就在人们使用电话或者是使用其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或者其他代码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只要用国家代码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家，然后就开始使用它本地的号码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来考虑一下不同的国家是如何收集信息，收集电话用户的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以及他们如何展示信息，也是关于人的这些信息，比如说是在你的电话本里面是如何列出人的电话号码的，这也是会非常有帮助的。这里面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白页，电话号码的白页，那这样的在全世界这样的一个白页的方式都是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国家当中他们的白页只是使用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文字。所以我相信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白页电话号码本服务在欧洲会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如果欧盟自己建立一个白页电话号码服务的话，那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说，它应该必须能够在所有的欧盟语言当中展示出来，你知道这就是代表了整个的欧盟。那么所以这就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关于未来你在这个方面要做的一些事情，你有些什么看法？就是说基本上你一直是在持有一个 IETF 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式，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数字模式，数字的形式它可以是跟协议分离开来的，所以你应该可以定义一个数字的格式，那是可以跟Port 43合用的。那么你看到这个 Whois 作为一个例子的话，那它的这个数据的展示应该是用怎样的一个协议模式来展示呢？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把数据模式跟协议分裂开来。那么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这个事情，就是在委员会的这个部分已经考虑过的事情，就是说有一种需求是要把我们的数据的表达模式延展开来，跟协议分离开来，使得我们可以不但容纳一个语言，甚至是容纳多种语言。如果我要设计 我要现在临时设计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我可能会想象一个 XML 数据模式，那么就可以，你知道，容纳整个以美国 ASCII 7这个方式来进行记录的这样的一个注册数据。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个辅助的数据套，或者说是有这样两个互相互补的这个数据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那自动化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基准线，并且依赖这一个方式来展示自己不管是哪个方面的数据，那你都可以从不同的渠道来获取 Whois 的数据，不需要考虑到它的展示模式。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自动化的模式变得简单一点，灵活一点，尽可能简单和灵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那我们看到Coaster 先生今天曾经讲到过关于 GTLD 和这个方面之间的一些交集。 Mark Coasters， 我是 Mark Coasters， 我这里面有几点想要提到的。我们已经在这个爱尔兰协议上面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那其中一件事情呢，我们从中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目前在看到如何把 Whois 的信息放到一个数据库当中。所有有客户的人都可以现在这样做了，因为只要是有一个网络的浏览器就可以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就是已经内置在你的浏览器当中的。很少的大多数的这个服务器都能够支持 UTF-8 这个代码。那么我们用这个爱尔兰的一些文字来尝试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可能看现在来说还是不够成熟，太过于艰难了。那你前面提到的是什么界面？这个界面是叫做一个安宁界面呢，基本上是使用普通的 XML 数据方式。你想要从中获得一个非常成型的或成熟的财政数据。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持有共同的意见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意义和益处的。这里面在我们建筑一个数据套装的时候，或者建筑一个数据库的时候，在实验的过程当中都是在 HTTP 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最容易可以移到 Iris 的系统当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那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如果你开始使用把它跟协议分裂开来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更加明显清楚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路途，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么这也是一个趋势，很多人都在使用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界面开始获取信息。那么你要确保像 Iris 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工具可以让更多的高级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的交易发生。这里面数据的模式、数据的格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问题的，我并不希望你觉得你必须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必须要代表你的所有同仁来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说目前你们在做的这个工作跟我们在做的工作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说我们双方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沟通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你说的是很正确的。那我是ASAC 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也就是非常新的一些事情。我们上周才刚刚开发这个，很明显有很多的标准化的工作还需要在这个方面产生和进行，但这实际上是超越协议的这个范畴的。 Iris 实际上我前面是需要一个特别的特例的一个客户能够理解 Iris 并 且能够让这件事情合理的工作下去。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这里面的开发实际上在全世界都在进行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络浏览器，所以这也就实际上降低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要求和这个阻碍。这个听起来好像从建议当中看来，我们目前在进行的研究的集中点是比较有效的。大家都是集中在数据的格式上面，而不是在这个协议上面，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可以开始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如果你能够建议出来一种比较合适的数据的模式格式或者是数据的模式的话，那请你跟我们整个社区和所有的同业人士进行分享。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能够获得一个最佳操作的文件，才能够从中分享并且节省一些劳动。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么远，但是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人们那里获得这样一个公众的意见，也就是说从注册机构那里从那些不包括 GTLD 的注册机构那些人群当中获得人们是否感兴趣，就是要进行这样一个 IETF 的标准根区的改变，数据的改变。那你是否感兴趣，想要获得 ICON 这个在这个方面出版的这个信息？如果你出版或者发布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行业当中的最佳操作？那么你是不是想要最终看到通过这个找到一个共同的通路，可以进一步的容纳更多的语言到这个系统当中？我们会很高兴的获得这方面的一些反馈的。那我想这里面你从 G 空间或 G 世界里面可以获得很多这个方面的好的反馈和意见，那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对你起到一个启发的作用。我们的数据的格式实际上是在很多的研究当中都起到一个基石的作用。非常感谢。那这里面我想问一下，就是能够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尝试，不再重复自己曾经犯过的这个错误，或者是重复之前曾经出现过的问题。有一系列的数据很多人并不会很多人并不会尊重这个之前曾经规定过的一些规则，或者说是按照要求进行及时的改变。那我们想要知道的是，究竟有些什么必要做到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标准化，在 Whois 这个服务器当中进行标准化，怎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使用 Whois 的数据。我是来自 ICON 理事会的 Ray Polzak。 我们看到从这个立场当中，有些人必须要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那我们前面提到的也是一些非常好的例子，这实际上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开发出来，然后由我们来继续的。最初呢是一种轻量级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信息平台。那我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如果你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工作组，采用我之前使用的那种方式的话，你就可以从内部开始进行这个方面的推进和研究。但是对我来说，好像能够进行更多的讨论或者是分享信息，然后再进一步进行研究才是最好的方式。你可以在之前的这种之前你们的研究当中找到一些数据，并且把这些数据发布出来，作为其他人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参考点。所以你的建议呢是说，我们最好能够建立一个 RFC 格式的信息分享平台作为一个标准，也不见得说是一个标准，但是你可以使用它作为一个出发点。这是我之前做事情的方式呢，也是一个你可以借鉴的方式。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有的时候基本上是会出现一些信用度的问题，或者出现一些如何能够确认你的数据正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对于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所以主要是考虑到你的研究的质量。我现在是想要提到有一些之前多年之前就已经设计出来的一个协议，叫做 ARIN。 那这里面曾经说过，你可以 或者给我你的数据，或者说是我们在本地来操作一个 Whois 的服务器。而 Whois 呢，实际上是一个Whois 的分配方式。那么它允许服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够自己管理和运营自己的数据。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地区非常非常的受欢迎。那因为对于这个互联网服务商来说，他们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系列的自己的数据值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就实际上是一个胡萝卜与大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前进，照这个方向前进，然后用这种方便的程度加以引诱，使得这些本地的互联网提供商愿意去采纳这个方式。那么我们也需要能够最终要求他们取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使用更加好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于 Whois 来说，这里还是会有一些激励的方式的，人们还是会愿意使用这种新的在未来的几年里面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感谢。这实际上我们也在把这个问题给分立开来，使用不同的这样的协议来考虑哪些人可以使用哪些数据。但实际上这我们已经讲到另外的一个话题去了。但是我的确同意，就是用43 port 43是没有办法处理不同的这个数据准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那我非常同意你的这种想法，请你不要再使用这种准入控制的方式，因为这样就是说它肯定不会好用的。那这里面很多的 CCTLD 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他们使用由他们使用过的这种数值被转移到这个 Whois。 那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这两个系统彼此之间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协作。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方式，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工作都是一个轻量级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可以尝试做到我们想要做的这些东西。那我个人并不建议使用 CRISP 或者 Iris 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在 URL 之外没有人在使用这些方式。那么很多年前正在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程序目前已经不再适用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者问题？我觉得我会早一点结束今天的这个日程，除非呢你还有些什么想说的。那么在座的，我想要看看大家举一下手，就是说如果要建立一个工作组的话，有多少人会愿意参加呢？当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志愿者，我们这里面没有多少员工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会非常珍惜如果在座的各位能够为我们做出一些投入。你也不见得非得要把手举起来，但是过后你可以告诉我们。好，这边也有人举手了。我们有一些 Edmund Mark Osters Edmund Chung 这些人，那实际上有这些使用不同的文字的人来参加是更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的日程让我感到非常的满意，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我们会在下面的一节课下面的一段日程跟大家见面。非常感谢。